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在今年之中，有两个词各位一定常常听到，一个就是服侍，另外一个请各位猜是什么？恩典。恩典中服侍，服侍有恩典。我们今天第一天，我先用神极丰富的恩典来做开始，愿神在一年的开始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每一位经历神的路径滴下自由。神极丰富的恩典，我想这个题目各位应该听起来会比较兴奋，因为恩典两个字已经是很好的词句了，丰富的恩典是更好一点，极丰富的恩典是最好了。这个恩典是我们不配得而得的意思啊，在其他地方大概没有这个儿歌啊，在台湾有一首儿歌是很流行的，那就是三轮车跑得快啊，这是差不多30年前啊，30-40年前台湾很多三轮车，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坐一位老太太，要5毛给1块，你说奇怪不奇怪？那么5毛给1块，这叫做恩典。不过这个恩典太小了啊，才多给5毛钱。如果要5毛给10000，那请问这叫做什么恩典？哎，还没有，还没有，这只有丰富的恩典啊。如果要5毛给1亿，那叫什么？极丰富的恩典，极丰富的恩典，这是保罗讲的，那不是我们讲的。保罗写到以弗所书，他说要把神那极丰富的恩典向我们显明啊。我最近对于这个极丰富啊，丰富有一点点感受啊。我来这边才3年，我发现啊，钱呢，3年，在这个一个礼拜之前，我发现这个东岸啊，不大下雪啊。我以前住过芝加哥或者圣路易斯中西部啊，啊下雪很多。那后来我大半回台湾居住啊，没有多少雪，所以我就很喜欢雪啊，很喜欢下雪。到东岸3年都不下雪啊，或者很小的雪。这个雪如果能下一点啊，就让我很高兴啊，好像是恩典一样啊。昨天还是前天又下雪了哈，不过有三寸算是也不错了。可是上个礼拜下雪给我铲雪很累啊，才知道那个雪叫做，不管算不算极丰富，算是很丰富了啊，很丰富的雪。而请各位多想想这个题目啊，神的恩典不是小小一点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丰富的恩典，而且是极丰富的恩典。那我今天早上，我们时间不多，我只提出来，到底神极丰富的恩典是什么呢？我们经验过什么呢？这个恩典带我们怎么走呢？ 所以今天早上我只很简单要提出来，在保罗写极丰富的恩典，他背后他脑海里想到到底神给了我们什么是我们所不配得的，我们所没有什么功德，没有什么努力，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今天我预备讲三件事情。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提到极丰富的恩典，至少这三方面是我们所经历的。所以现在请各位再回到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先念第六节。第六节啊，各位注意，使他什么的恩典得着称赞，荣耀的恩典。那么到了这一节的第七节的最后，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什么的恩典，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恩典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神所赐给我们的非常丰富，那么如果从神的角度，那就是荣耀的恩典。神有他荣耀的存在，荣耀的本性，荣耀的作为，神荣耀的恩典临到了我们基督徒，我们感受到的是非常丰富的恩典。我们要说明什么是神丰富的恩典，极丰富的恩典，我们就从神荣耀的恩典来看哪些是神荣耀的恩典。那么第一个神荣耀的恩典，我要请各位来读的是第八节。第八节我来读，请各位注意看啊，这恩典是神用诸般什么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那么神智慧聪明是什么？下面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什么美意，叫我们知道他什么旨意的奥秘。神丰富荣耀的恩典是神荣耀的智慧，他那无穷的智慧聪明，这个无穷的智慧聪明是他心中的美意，他对于整个宇宙，对于人类有一个伟大的计划，有一个美好的旨意。这个旨意对于人来说是一个奥秘，我们不懂的。不但对人是奥秘，连天使、天君、执政的、掌权的、有位的、主治的、天上的众天使都不明白，是神心里的奥秘。而这个奥秘是创世以前神就计划的。所以请各位看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我来念。这就如神从什么以前，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请各位翻到第三章，以弗所第三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我来念。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助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什么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什么旨意。我先讲这一件事情啊，什么是神极丰富的恩典？是神荣耀的智慧， 我们所测不透的，人是太渺小，不能了解神百般的智慧，神诸般的智慧。这个智慧在万事以前是历代隐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定好一个旨意，让我们能够与基督耶稣同归于一，让我们能够得着神所预备的基业，神的奥秘，神荣耀的智慧，为人类，为整个宇宙所定好一个美好的计划。等一下我讲什么计划，这一件事情是极其荣耀的恩典，是极丰富恩典里面的一部分啊。我们今天常常做一些生涯规划，生涯规划变成很大的学问啊。至少父母亲希望为儿女做一些生涯规划，不过我们啊常常规划不准啊。我们希望儿子做工程师啊，想不到他变成音乐家去了啊。希望儿子做医师啊，他做律师去了啊。希望儿子做这个，他可能做那一个。我们所规划的是不一定成就的啊。如果规划能够成就，那真是很有智慧，很了不起的啊。我小的时候啊很喜欢看三国演义啊，我里面最佩服的人那就是诸葛孔明啊，这一位很了不起的军师，他会做一些生涯规划啊，我很佩服他，把一些所谓的啊锦囊什么妙计啊可以交给人啊，到了必要时候掏出来一看就可以对付那个状况啊。哎呀，我真是很佩服啊。各位记得这个刘备啊，那个你们都忘记了哈，好了，那就不要讲了哈。啊，刘备不是去这个被这个周瑜用美人计嘛哈，给他弄到东吴去，以后跟孙权妹妹结婚。那孔明就交给赵云三个锦囊妙计啊，这三个锦囊妙计到紧要关头，赵云一拿出来解决问题，一拿出来解决问题啊，最后还把孙权妹妹安全的带回到荆州去了，所以周瑜气得半死，说赔了夫人又什么折兵啊啊！这个锦囊妙计可以做生涯规划，可以把你未来的事情给你定一定，那是很有智慧。但是伟大的神，创造万有的神，他有宇宙一个美好的规划，有一个对于每一个人，我们这些渺小的人，他也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规划。我们何等渺小，如果你想到这样伟大的神已经在为你做规划，心中岂能不感恩呢？保罗说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要做什么？神的规划是什么？请各位再看到第一章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十一节，大家同声念，十节十一节，请。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神他旨意的奥秘，他的智慧，要在时候满足了，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句话的意思， 都是归属于基督，都是以基督为元首，成为一个合一的团体。这个宇宙万有今天有许多的分别，我们在座也都不同，背景不同，教育不同，工作不同，才干不同，我们很多很多都不同。然而神却把我们能够集合在一起，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如果按照以弗所书后面的描写，耶稣是头，我们成为他的身体，不但教会如此，整个宇宙都是耶稣为元首，在耶稣的统管之下，宇宙永远是神掌权作王，神的荣美在其间运行。神的计划我们今天慢慢慢慢去经验它。神拣选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要让我们配跟耶稣基督合而为一。如果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用一个漂亮美丽的皇冠，我想各位如果有机会参观一些博物馆啊，或者在英国这个伦敦桥下面的那个，看到很多漂亮皇冠，很大的皇冠，这个皇冠有各种宝石镶在里面，有各种大小不同的钻石，有不同颜色，红宝石、绿宝石、翡翠啊、蓝宝石，镶成一个很漂亮的皇冠。不过那一些找到矿石，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他去雕刻，去刻切割，把钻石切割成不同的大小、角度、亮度，然后把不同的钻石把它准备好了，然后放在一个皇冠的里面，然后这个皇冠就显出很大的荣耀。而规划设计把这些宝石能够成为一个皇冠，这是他的智慧，这是他的构思，他把不同的材料组成很好的一个东西。这就是神把我们这些人能够组织成为一个美好的一体，基督为元首，耶稣在里面做头，我们成为配搭的一体的一个材料。如果皇冠太小，我们可以用更大的比喻，比方说纽约帝国大厦，现在一看这个大厦，这是一个很荣耀的存在，这是一个地标，这是一个纪念性的建筑。但是当建筑师规划设计，然后把不同的砖头、不同的石头、玻璃、木材、塑胶各样东西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很漂亮的东西，成为一个伟大的建筑，那规划设计的建筑师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神的智慧是什么？神百般的智慧，神诸般的智慧，是把宇宙万有他的创造，特别是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拯救我们，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能够没有瑕疵，然后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联合，耶稣为元首，我们同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都属于基督，都顺服基督，都遵从基督，基督成为宇宙的元首，教会的元首。所以在以弗所书好多地方提到，万有伏在基督脚下，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耶稣也成为教会的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什么是恩典？我们这些渺小不配的人，神用奇妙的智慧、荣耀的智慧、百般的智慧，把我们规划好了， 我们这么多人已经地上的时候来经验这个主里的一体，而在永恒中我们与主成为一体，永远侍奉神。神的恩典让我们有份在神永远的创造，神那永远的荣耀，在永远一个一体的团体里来侍奉神。这个侍奉从今天开始，这个服事教会就是那永远一体的一个小小的雏形。在这里我们彼此的服事，配搭的服事，来学习神那将来永恒荣耀中的服事，这是极大的恩典，极其丰盛的恩典。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会欢欢喜喜参与今天的服事，预备永恒的服事，在今天小小的教会中经验基督为元首，我们成为一体，身体肢体的彼此服事。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要请各位看的是第一章第五节，第一章的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再看第二章第四节和第五节，我来念第四节第五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两处圣经都提到神爱我们的大爱，神恩典的彰显是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是极其大的爱。这个大的爱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角度，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神的爱就临到我们。死在过犯中是不可爱的时候，我们还活在许多许多罪恶的里面，活在撒旦权下，被邪灵所控制，让我们放纵心中肉体喜好去行的时候，原是可怒之子的时候，这都是在以弗所第二章一到三节里面所描写的状况。如果我们有可爱的神爱我们，这是比较平凡。如果我们努力做好一点，神爱我们，这也平凡。在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也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也不是假如我们改好一点，乃是即使我们不可爱，即使我们本为可怒之子，神的爱就临到了。所以圣经描写神的爱说，为一人死是少有，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条件，乃是他真诚的爱我们，在我们背逆他犯罪的时候就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他是用爱子的血来救赎我们。我们每一次擘饼纪念主，我们每一次都被主耶稣甘愿舍命流血，他的爱所感动。 圣父差遣圣子耶稣来，圣父的心对我们充满了慈爱，能够舍弃他的圣子并死在十字架上。去年我对这一节圣经有更充分的了解和默想和体会，因为去年我的女儿结婚，当我把女儿从礼堂的后面牵到前面的时候，心中感想很多，感想很多。我记得结婚之前，我问我的准女婿，你真的爱我的女儿吗？他说真的爱。你会不会打我的女儿？不会。会不会虐待我的女儿？不会不会不会。所以那天我就牵着手，牵着女儿走到前头来。我就想这个女儿牵给她可以放心了，有人爱她，有人保护她，有人照顾她一生。每一次跟女儿打电话都会问她好不好啊，也问过她你们相不相爱啊，很相爱就很安心了。那我牵着女儿向前走的时候，一直想到神把他的爱子，独生的爱子拆到世上来，明明知道来做什么，明明知道是要被羞辱，要被钉十字架，要被铁钉挂在木头上，要流出他的血，神还是要他的儿子向前走，一直走到十字架。神的爱难以彻透，所以到了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没有时间再读了。保罗说这个爱是何等长，何等阔，何等高，何等深，这是我们所测不透的，我们测不透的。每一次来纪念主，希望我们心充满了敬拜，我们充满了感恩，我们充满了献给主的爱，我们愿意跟随主耶稣，等候主耶稣再来。当我们这样的爱，明白主的爱，你会甘愿来服侍，这是何等大的恩典领到了我，使我成为圣洁，使我没有瑕疵，使我这败坏的人与荣耀圣洁的主耶稣能够连成一体。恩典中你会甘心服侍，你会乐意在爱中服侍。各位都知道有爱才有真的服侍，没有爱服侍是勉强的。本来今天昨天因为跟师母蛮熟的蛮好的一位姐妹本来要到我家来住那师母很高兴，昨天差不多花了3个钟头把全家楼上楼下通通打扫干干净净我早上开会了，回到家，家里非常干净我就发现因为师母很爱那位姐妹很好的姐妹就甘心去打扫整个浴室洗得干干净净亮亮的那么客房都整理好不过后来她没有来住住别人家去了但是我就发现一件事有爱他就甘愿服侍，甘心服侍。后来我想一想其实师母已经30年都在服侍我嘛，不是很幸福吗30年打扫房子都很干净不是昨天才干净而已30年我想哎呀他为什么这样做，家里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就是因为爱中的服侍，没有爱你不会服侍。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明白神的恩典，神爱我们的 大爱。服侍是喜乐的，是自然的，是乐意的，而且肯付代价的。但愿保罗他把这些神的恩典提给我们。除了这两样，要讲第三样，对不起，今天时间紧一点。第三样我要请各位来看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来念。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再看一节，第三章二十节，第三章二十节啊，大家一同念三章二十节，请。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荣耀的大能来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荣耀的大能在我们心里来成就大功。成就什么？第一，成就得胜撒旦的权势。因为以弗所二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我们本来是被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邪灵那恶者所捆绑的。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就打败了撒旦的权势，把他掳来显明给世人看。神的大能今天要帮助我们，亲爱弟兄姊妹，虽然撒旦还存在，我们一点都不要怕他，反而是撒旦害怕我们。请大家非常有把握的领受神的恩典，不要害怕魔鬼，反而是魔鬼怕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魔鬼必要逃跑。我们不要害怕对于魔鬼的权势，好像我们力量太薄弱，我们自己是薄弱。魔鬼虽然像吼叫的狮子，只要我们依靠主的大能抵挡他，魔鬼必要逃跑。成就了得胜撒旦的权势，也成就了得胜肉体邪情私欲的权势。今天还活在地上基督徒，我们需要能力来得胜罪恶。安提阿不是哥林多的教会没有去依靠神的大能，所以虽然信主了，他们活在肉体中，仍然嫉妒纷争，仍然结党恼恨，甚至犯淫乱，弟兄彼此告状，告到法院，相咬相吞，没有让肉体的权势被败坏。基督徒有得胜的应许和把握，只要肯依靠神的大能，必能得胜了肉体邪情和私欲。而最后一样，在以弗所第二章，还是要请各位看一下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大家同声来念，请。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用他的大能继续不断要做成他的工作。神的工作从各面的用法里可以引申为神的一个美好的杰作，就好像我们做一个手工，每一个人做一个手工，神也做一个手工。智慧充足的人，技巧好的人，那个手工做得很漂亮。神是蛮有智慧，蛮有能力，神在做一个手工，这个手工就是我们。神正在你我的身上雕塑 制造一个美好的成品，不管说它是艺术品也好，说它是一个工艺品也好，说它是一个杰作也好，神要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美好的一个模范，让你周围的人，让你家里的人，让你公司的同事都感觉你是一个神制造下来成就美好的器皿，这个器皿能够不断的行善，把神的善良，把神的荣美不断的彰显出去，这样的一种彰显就是服事。神的恩典临到你，神的荣美充满你，把神的荣美，神的恩典不断的流露出去，那是在恩典中最美好的服事。神荣耀透过你彰显，我们像世上的光，像世上的盐，人因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于父神，让神在我们中间被人尊崇，主耶稣的名被人接受，这是神恩典要达到的目的。愿神在一年的开始来恩待我们，多多明白神极丰盛的恩典，神荣耀的恩典，神荣耀的智慧在规划我们的人生，神荣耀的大爱，他拯救，他保守扶持我们的人生，神荣耀的大能在改变，在制造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配合神的恩典乐意的服侍，服侍神，服侍人，直到见主的面。低头祷告。荣耀天父，感谢你，你的奇妙荣耀的恩典，奇妙荣耀的智慧，荣耀的大爱，荣耀的大能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真像保罗一样一同说，这是神极丰富的恩典，让我们活在恩典中，也继续不断在恩典里成长，也继续不断在恩典里服侍，一直到将来得见主的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